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。
感谢主，神把产业赏赐给我们，有了孩子，慢慢的、逐渐的长大了。有人他们要离开家，无论是学习、是工作，我们都恳求神来眷顾、来保守。今天我们读这一段经文，上个礼拜是父亲节，我都没有机会在父亲节讲到，但是感谢主，神还是把这信息放在我的心里面，要跟大家来分享。无论是做父亲、做儿女的，其实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好好的学习认识主，并且来敬畏神。小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有放风筝的经验，对不对？当然长大的时候，你也有可能放风筝。当我们在放风筝的时候，你把风筝放上去，跑一跑，然后风筝就在天上慢慢的飞起来了。有时候飞不起来，风没有刮起，那当我们观察到风微风开始吹的时候，跑一拉，哎，风就慢慢的把这个风筝给撑起来了，让它飞在空中。当它飞在空中的时候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，也就是当那个风一来，要再把它再往上吹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很紧张，生怕风筝掉了。然后紧紧的抓住，紧紧的抓住，有好多次都是这样。当我越紧抓住的时候，发现，哎，风筝马上就掉下来了。好，从头再试一次，试一次之后，同样的又发生一样的情况。试了好几次之后，才慢慢的发现一些诀窍，也就是当风刮起，当你手中的线拉紧的时候呢？你会发现越拉风筝好像越要掉下来，可是当你慢慢的把手中的线放一点，再放一点，再放一点，你会发现风筝飞在天空中翱翔着，你就觉得心里面非常的快乐。虽然有风刮起，但是呢，你却发现风筝越飞越高，越飞越让我们心觉得很畅快，因为风筝会飞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也享受那个放风筝的乐趣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当这个风筝飞在空中的时候，我们的手是在那边紧紧的握着吗？还是说我们是想办法让这个风筝放出去，让它飞翔呢？这一根线是非常重要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也知道，如果没有这根风筝的线，风筝断线了，飞掉了，它就自然会落下来。但是当你拉住这一根线的时候，有这根线，你也可以牵引着它，让它高，但是也可能让它掉下来，都有可能。这根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但是这根线到底表示什么呢？对于我们而言，我们常常要拉住一根线，特别对我们的孩子来说，我们也常常是要用一根线把它拉住，是不是？但是当孩子慢慢长大，慢慢长大，他就要飞了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，我自己小的时候呢，恨不得自己长大哈，恨不得长大是做什么？赶快远离父母哈！哎呀，远离父母能够啊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能够说一展自己的抱负。我相信这是我们人生的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根线要被抓住，当然这根线如果没抓住的话，常常可能掉下来。到底我们这个风筝的线是要把它紧紧的抓住呢，还是要适度的把它放掉？到底是收还是放？ 这根线其实对父母对孩子来说都有它的用意，这根线似乎对孩子来说他需要的是一个敬畏神的心，他需要一个敬畏神的心。如果这个孩子他不敬畏神，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事情会在他人生当中发生。那我们也发现这个对孩子来说他必须要有一个敬畏心，另外呢他也需要有一个认知力，也就是当这风筝在天上飞的时候他一定会遇到风，他也可能会遇到雨，他也可能会遇到闪电，各种状况都会发生。而如果说我们不去认知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存在的话，我们没有一根线被牵住，我们很容易跌倒，很容易失败。而对家长来说，这根线也可以表喻是我们对他的信任。如果我们不信任他，他被放出去，他会觉得我出去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得到你的信任的时候，心里面总是有一些疙瘩存在。其实在我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我一直很期待别人信任我。如果别人不信任我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呢，当然想法可能会很幼稚，你不信任我，我就想办法做一些事情不让你信任的事情，为了要引起你的注意，为了要向你反弹。当然这种是非常不好的，但是慢慢的开始调整起来。可是我们也知道，对于我们做家长来说，有时候我们必须要信任他们，那同时呢，我们要对他们抱持着一个信心，也就是当他往上高飞的时候呢，我们对他有信心，知道他能够克服困难。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，特别箴言这里说到说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。当然这一段经文里面是一个做父母的角度对自己的儿子所劝勉的，他特别提醒说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，由心发出的。我们的心也就是代表说我们的思想意念，我们的价值观，我们的信仰，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持守住。诗篇的作者箴言的作者在这里他很强调心。为什么强调心呢？因为心会影响我们的口。当你有一个好的意念的时候，会影响我们所说出的话，我们会说一些好话，可能说一些造就人的话，鼓励人的话。如果我们心不好，同样会影响我们，会影响我们口中所说的话，带来伤害。另外当然他也强调说，眼目，我们的心如果正直的话，会影响我们所看的，去看那当看的，不去看那不当看的，同时也会影响我们所走的方向，我们的脚步，到底我们走哪一条路，到底我们是走善路呢，还是走恶路，走正路呢，还是走邪路。上个月5月20号我回台湾，我们全家回台湾，这是难得的哈啊，难得我们全家能够一起回台湾去。当回台湾的时候呢，竟然当天发生一件事情是从来没有想过的，没有想过的啊，也就是在地铁站发生了杀人事件。这个人叫做郑杰，我们 回台湾的时候呢，也坐那一条线，还好不是在那个时间坐哈，刚好当天也坐那一条线啊，那我们坐的是反方向的。哎呀，当时真是觉得心里面非常震撼。这个人他说他从小就要干一件大事，什么大事？杀人，杀人，他觉得这是大事。 大事，他选择了一个，在这个两个站当中大概四分钟的时间，他观察了之后呢，就在这段时间里面动手。当然当他被抓了之后，开始对他做一些调查，他是非常冷酷非常镇静的。当然很多人没有想到他会发生这件事情，他自己也说过说他要做件大事，也可能他就想要杀一些人，但是别人都不在意，都不在意。然而真的发生了，真的发生了，是谁都没有想到的会发生这件事情。而过了几天之后呢，我也跟我的一个以前的同事见面，以前后来带他，后来没有信主，可是后来他到台北去呢，后来他慢慢的进入教会也信主了，现在也成为传道人，是个牧师。当我跟他见面的时候呢，他也跟我说一句话，他说其实这个人在他高中初中的时候呢，曾经到过他们教会，曾经到过他们教会，只来过一次。当时他就觉得说他的思想还有想法是有点怪，有点孤僻，可是只来了那一次就没有再来了，就没有再来。当时他是觉得有点怪，他也觉得有点可惜，或许他也觉得有点懊悔，没有好好的去跟进他，以至于发生了这个事情。过没几天又看到个消息， UC Santa Barbara Elliot Roger 他也同样的拿枪到校园里面扫射，也扫死了不少人。他的理由就是没有人爱我，他觉得他长得很帅，既然没有人爱，那为什么别人都爱那些比他还不帅的人？这是他的理由。他甚至呢录好了一个视频，然后呢说他要杀人。弟兄姐妹，这个世界你会发现越来越不平安了。那几天开始坐地铁的时候，坐台北捷运的时候呢，大家开始原来在滑这个手机的哈，现在慢慢的滑的人变少了。要滑之前呢，或者先看一看如果觉得很安全的话才开始滑。真的当时滑手机的人越来越少了，开始觉得人人自危，生怕我旁边这个人突然拿起刀来向自己砍过来。弟兄姐妹，从 Sandy Hook 开始一路走下来，我们都发现似乎危机就在我们的周围，我们也发现这里好像是平安，可是不见得下一刻不见得就平安。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常常也可能认为说学识知识很重要，的确我们也发现说我们得到很多知识，我们知道该做什么，甚至也知道说不该做什么，可是越来越发现好像当我知道那么多之后呢，我不见得自己就能够照着所知的去行。这就是保罗他自己心里面所阐述的，我真是苦啊，在我心中里面有两个律在交战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但行出来却由不得我。心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要保守自己是要走在主的道中，我们要保守自己是常常以神为念。圣经里面一再的强调，但是或许我们不见得我们觉得这很重要。当然我们弟兄姐妹信主的人觉得这很重要这是非常非常好的，但是有些细节的部分我们也不见得觉得很重要。因此呢，我今天特别也要从一个人物几个人物来帮助我们来认识，来更多的去思考一下 下面这一段经文，我相信也很多人也读过，也非常熟悉的，也就是列王记下五章十五到十七节。这里是讲到有一个亚兰国的元帅乃曼，他生了大麻风病，生了病之后呢，他不晓得该怎么办，他很希望得到医治，但是这个麻风病在当时呢，是很恐惧的，也会透过接触而传染的，所以他希望得医治。后来透过了这个一个他的使女还有仆人的帮助，让他来找了以利沙，到敌国，对他们来讲是个敌国，就以色列，来找以利沙。当他找以利沙之后，以利沙就跟他说，你去到约旦河去洗七次，每天去洗去洗，洗完之后呢，就必得医治。对这个元帅来讲，心里面觉得我们国家的河比你大，其实约旦河不大，真的不大。你当你去过以色列的时候，你就发现约旦河河宽不宽啊，可是却非常有名。他在自己的国家里面，他觉得说我干嘛要去洗，你帮我来医治一下就好了，你为我祷告就好了，你是神的仆人嘛，你是先知嘛，具有医治的功能，你说一句话或许就得医治了。但是以利沙却不这样做，当他顺服之后，他本来不愿意这样做，他仆人劝他，你就试试看吧，试完之后真的得洁净，得洁净之后，然后他就回头找以利沙，找以利沙做什么？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乃曼是充满感恩的，他愿意把礼物，拿一点礼物来送给以利沙作为回报，他带了金子，带了银子，带了衣裳来。可是以利沙却怎么说？以利沙说怎么说？他说，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不受。哪有这样的人？你医治的人应该要送礼物嘛，我们自己也常常说做工得工价嘛，对不对？的确做工是该得工价，但是以利沙在这个时候他却不受，他却不受。为什么不受？为什么不受？我们也知道，当他面对这个乃曼，这个乃曼来求医治，得医治了，作为神的仆人，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，不是他自己医治了他，不是他自己医治了乃曼，乃是神医治他。当乃曼拿礼物来给他的时候呢，作为神的仆人，还要很清楚的，要很谨记，这不是我的功劳。我们有的时候认为说，神的仆人或者传道人应该很圣洁，应该要灵性很高，也的确这是神的要求，也是人的期待。但是呢，我们也发现我们常常会有软弱，常常有的时候也会跌倒。如果不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的话，可能一念之间我们就跌倒了。以利亚在这里，他可以接受礼物，他可以，这样的动作没有人会责怪的，反而会感激的。但是以利沙却不受，如果受了之后，这就变成一个对价的关系了，是不是？这样子很容易啊，我生病，我去找神，找完神之后了，神医治我了，我就奉献一些财物，然后我就走了，我就离开了，以后我有病我再来找他，没有病我就不来找了，是不是？我没有病我就不来找神了。神不愿意让这个恩惠成为一个对价的关系，也就是有得我就回报。当然有得然后有回报，对我们领受的人是应当的。但是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，神要的不是，重要的不是财物， 如果这个财物奉献给神能够发挥功用，能够帮助人建造人，能够对神的事工有用，很好。但是这不是对价的关系，不是，神愿意给。既然神愿意给的话，我们所领受之后呢，我们重要的是去建立跟他的关系，不离开他，不离开神，常常的与主亲近。所以神的恩惠不是对价的关系，神的恩惠是希望我们能够更加的紧密的跟他连接在一起。当然另外一件事情就是，以利沙如果他受了之后呢，也就很可能让这个神的仆人有掠夺神荣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。有时候我们常常是服侍神很有力，可能发挥了果效，产生了很大的功效之后呢，我们常常认为说我很棒，别人也认为说你好神，你这个是一个神重用的仆人，开始的把目光开始的放在这个人身上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从任一些人当身上领受到一些好处，是神借着他来施行的时候，神希望我们是把目光放在神自己身上。作为一个器皿，是不能够去掠夺神的荣耀的。以利沙在这里他说我绝不受，是的你可以奉献，是的你可以回报，但是神要的，甚至这以利沙他所要的，是盼望乃曼能够敬畏神，盼望乃曼能够紧紧的跟随神。而当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回应之后呢，乃曼心里面你会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，有没有？不是对价的关系了。你会发现这乃曼开始怎么样，想到自己曾经得罪神，他想到自己曾经得罪神。另外呢，他更重要的是他想到的是什么，他所有所领受的是要单单献给耶和华，献给神。当我们把一些所领受的带到主的面前，无论是我们时间精力或者是财物 来献给神的时候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要深深知道这是献给神的。献给神的意思就是说，主权不再是我的了，是让神来用，让神去做那当做的工作，我们所做的只是献给神，把自己献在祭坛上，不属于自己，让神来决定。要做这样的一个献祭的动作是不容易的，不容易的，因为我们必须要完完全全放下，我们要舍己。但是我们感谢神，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，是得到喜乐的，得到平安的。乃曼他求主饶恕他，因为他曾经向偶像俯伏，他这时刻他也深深被调整过来，他所要献的物，所要献的祭，不是给任何一个人，乃是奉献给神，让神来决定，来引导。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乃曼他得到改变了。乃曼这个人他有这样的回应，以利沙就跟他说你可以平平安的回去了。本来得医治的时候不见得会很平安回去哦，是充满是什么喜乐啊，充满的是什么啊，自信，也可能是充满着对以利沙的感激。但是以利沙不接受礼物，他不见得可能觉得平安，好像觉得好像有些事情没有做到的感觉。但如今以利沙跟他说你可以平平安的去吧， 平平安的回去，是因为乃曼你知道你承认自己是罪人，你愿意求主的饶恕。另外乃曼，你虽然贵为一国的元帅，可是在神的眼中不过是尘土，而当你不过是尘土，你也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，你本来是 nobody， 现在是 somebody。 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，我们可能以为自己是 somebody， 是很重要的，但在神的眼中看来根本不重要，我们是 nobody。 但当我们把自己当作是个 nobody， 而把愿意自己完全奉献给神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为 somebody， 我们是神眼中看为宝贵的同人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乃曼有了变化，以利沙他坚持住原则，他没有收受馈赠，他要的是人把目光放在神自己，他要的是人能够尊神为大。乃曼是一个亚兰国的元帅，他这样子回去平安回去的时候，必定是把神在他的恩惠传播出去，不仅是神的恩惠，神的福音在以色列国，更重要的是传到异邦去了，传到外邦去了。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，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在这时候看到以利沙他的老师不收受礼物，他有点摸不着头脑，他甚至觉得说，以利沙你该不会病了吧，是不是该吃药了。基哈西在这里他怎么说，他这里描述说，他心里说，我主人不听从这亚兰人乃曼啊，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，他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。然后呢，接下来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在这时候他说像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。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像他那样，我们为了要达到目的，我们为了要遂行己欲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拿神作为我们的挡箭牌，或者拿神作为我们的令牌，去要得到自己所要的。他这时候竟然敢向指着耶和华起誓，当然或许他自己认为说，你本来就该拿的，你不该拿的话，那不是少掉了一些财富吗？你多拿一点，哎，对以色列人或许有帮助啊，或许能够刺激经济啊，但这不是合乎神的旨意的。一个做学生的竟然去质疑老师的决定，一个做门徒的竟然他不愿意照着老师给他的身教来行，他说我必跑去追上他，向他要挟。基哈西他有这样的想法，其实无非的也在反映出我们常常心里面会有类似的想法。他马上去追了乃曼之后呢，然后呢，乃曼看到他就问他说，都平安吗？他怎么说？都平安。向乃曼来要东西也很平安。有的时候我们也发现，当我们自己被自己的欲望所冲散，我们也觉得说我们有些愿望必须要达到，不管神的要求是什么，不管神的命令，我们会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得到反而不平安了，不平安了。然后呢，他就编了个故事，他的平安是建立在自己的 德上面，他的平安是建立在自己的欲上面，欲望上面。接下来他开始编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是不存在的，为了要让乃曼他觉得你回来跟我拿东西是合理的，是合理的。当然乃曼觉得本来就是应当的，好，你要的一他连德，我反而给你加倍二他连德。这他一他连德大概是多少？大约是30公斤啊，30公斤是多少？300两，对不对？300两。那当时一个人的做工工资是大约平均是1两，所以差不多是2年的薪水，2年的薪水给了他，拿了就走了，拿了就走了。哎呀，他还有点点哈，假装谦虚，假装不要。他这里说再三的请受，再三的请受。基哈西在这里用很多的假装来包装自己。我们每个人常常是如此，我自己有的时候也常常会发现自己到底是不是正直，做了一些害羞的事，不太敢启齿的事，但是很容易去把自己包装起来。当一旦的需要显在人面前的时候呢，也会为自己找一点理由，用点理由给自己有这样一个借口，是顺当的。基哈西他用这样来反应，他这样的反应无非也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就是这样的人。但是感谢主，在这里三个人物不单单是有乃曼，有基哈西，但是呢也有伊丽莎。神希望我们绝不要做基哈西，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有可能会落入在这种的情况之下。如果我们不保守自己的心，就很可能基哈西，我们在其他经文里面没有看到啊，没有看到以利沙还有其他的门徒，或许有其他的门徒，但至少我们也看见基哈西是他一个核心的门徒，因为他很容易来见以利沙，对不对？他一回来，以利沙就问他一句话，你从哪里来？你从哪里来？我们从这句话里面有没有发现一些事情？有没有？他问的是你从哪里来，而不是问说基哈西你到哪里去，你到哪里去，而是说你从哪里来，表示的他已经做过了一些事情，已经完成了一些事情，这个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，这个事情是你不敢讲的。他反而问你从哪里来。当然我们常常要问自己说，我要往哪里去，我要到哪里去。当我们要做一些事情会得罪神的，不讨神喜悦的，我们要自问自己说，我要往哪里去。当做完了，基哈就问他说，你从哪里来。我们必须要常常提醒自己，我们很可能会被神问，很可能也会被一些长辈问说，我从哪里来。当问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敢启口吗？我们敢说出来吗？我们敢面对自己吗？伊丽莎他回答说，我没往哪里去。他不敢说我是从乃曼那里回来的，他反而说是我不敢往哪里，我没有往哪里去。没有， 一个谎言去包另外一个谎言，一个故事去圆另外一个故事，这就是人陷入在罪狱当中的写照。伊丽莎马上问说，告诉他，我的心岂没有去吗？我的心岂没有去吗？他是先知，他是属灵人，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。当然伊丽莎的心跟他去，不是要去向乃曼要礼物，不是，而是在那边检查。神常常会跟着我们去，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做某些事情可能不讨神喜悦的，神没有跟着我们来。我们常说愿神与你同在哈，当然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说神最好不要与我同在，不要忘了我们是属神的，神一直都与我们同在，只不过有的时候是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给我们力量，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给我们火啊感动，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是在其中做照顾的工作，但有的时候神给我们同在是他在那边流泪，他甚至也可能在那边滴血，他用他的眼目在检查着。基哈西在那个时刻他的眼目只是看着礼物，他的眼目不是看着自己的心，虽然他没有看着自己的心，神在检查他的心，神仍然与他同在，只不过这个同在是被拒绝的同在，被基哈西拒绝了，他所迎的就是迎向着希望得到的礼物，希望得到的馈赠。有的时候也觉得很讽刺，其实得礼物的应该是伊丽莎，对不对？不该是他的仆人，是不是？基哈西怎么样？也等于是窃夺了伊丽莎当得的礼物，是不是？更不用说他是窃夺了神的荣耀，神的礼物。他大大方方的接受，我的心岂没有去吗？神的心其实常常跟着我们，因此我们需要常常提醒自己，神的心是跟着我们的，神的心是跟着我们去的，只不过我们有的时候会拒绝。我们的自己的孩子慢慢长大要离开我们，我们有的时候当然是很希望是用亲情把他们牵住，那根线是用亲情来把它牵的，是亲情的线，但是我们也知道亲情的线大不过对神敬畏的线，如果这根线是一个敬畏神的心，当风筝在空中飞的时候，他是敬畏神的，让他知道他该敬畏神，他就不至于也不敢去得罪神，随便的犯错。当然很可能我们有时候会犯错，但是当我们错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悔改。伊丽莎跟基哈西说，我的心岂没有去吗？当说完这句话，接下来不得不让他承受犯罪的结果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转移，是什么的转移呢？乃曼他的麻风病转移到了基哈西的身上。我们有时候会想说，神不是有怜悯的吗？伊丽莎你怎么这样子对待你的门徒呢？在神的眼中，圣洁就是圣洁，罪就是罪。当我们得罪神，我们得罪人，我们必须承受 这个后果。当然，当我们承受这些后果的时候，神不希望我们远离神。当我们承受这些后果的时候，反而是要更要紧紧地抓住神，求神施怜悯。大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他得罪神了，神借着先知拿单给他选三样后果，他后来选了一样，他说宁可自己是交在神的手中，因为在神的手中有怜悯。他继续紧紧地抓住神，虽然他的孩子死了，他承受了苦果，可是他仍然紧紧地抓住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真的看到会有些转移出现，别人该承受的和我们帮他承受，而这个帮他承受是不得不，是被惩罚的承受，被管教的承受。基哈西、乃曼跟以利沙，我们在这里看到乃曼转向他的心，迎向并归顺耶和华，换取的是什么？医治跟祝福。以利沙他保守他的心，不窃夺神的荣耀，所以他服侍神是什么？蛮有权柄。我们知道以利沙他接下来服侍是大有能力的，带着权柄的。神的仆人也常常是因着人对神的执着忠心而给予他权柄，给予他行事的大能。基哈西远离神了，拥抱了恶欲，反而失去了服侍的位分。不仅是服侍神，可能服侍人的这样的位分也都没有了，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。同时承受了犯罪的恶果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有孩子慢慢长大到大学离开我们了，我们用什么线把他们牵住？盼望这根线是敬畏神的线。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这是圣经给我们一个谆谆的教诲。求主提醒我们，不单单只是孩子，更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保守自己的心，行走在主的道当中。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 也提到了很清楚的，心会影响我们的口，心会影响我们的眼，心也会影响我们的脚步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愿意成为像以利沙那样的人，还是愿意成为像基哈西那样的人？我们每个人也都可能是一个乃曼，而我们是不是像乃曼一样顺服神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，也愿意来跟随神？求主帮助，求主帮助。好，我们感谢主 Jessica 还有 Kevin， 过了暑假他们就要单飞，他们要到大学去，当然离家不是太远，